继续讲。所以刚刚讲化有情类，所以佛法厉害就在哪里？厉害就在说他度化有情啊，就好像这个做化学变化一样，哎，就不用很大的力气的样子，哎，希腊神话有一个 Midas， 有一个 King Midas， 麦德斯王，知道吗？哎，他有那个金手指，这个金手指不是那007那个金手指，哎。不过呢，007那个金手指是依这个神话来的了啊 ，Gold Finger， 就是说那个 Midas 哈，他就是一指一碰到什么东西，或是一指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变成金子这样。那这个佛法就是，这佛的法就好像那个金手指一样，哎，就能够起变化，哎，好像魔术师一样啊，魔术师那个佛经里面称为幻师，所以，你为什么叫化呢？你的改变哈，就在不知不觉中，而且不是有经过惨痛的这个大的变动。对，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化了，就变化了，这样，所以叫做化，那所以是相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个他的那个教法叫做礼教，知道吧？听过没有？现在人大概都不太知道这个东西了，礼教啊，孔子的教法、儒家的教法就是礼教，因为什么？因为他所根据的啊，就是以礼为本，那就《礼经》啊，有一部经叫《礼经》，知道吧？知不知道？不知道，四书五经啊，五经里面有一个《礼经》啊。诗书易礼乐春秋，对，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这样，乐经已经亡了，亡佚了，找不到了。那传到孔子的时候，就有这四，有这个四经。那时候，乐经还有一点点，现在就完全没有了。啊，那依照《礼经》里面所讲的。教叫做礼教，啊，那这个礼教是什么？礼教简单一句话，就是种种的这种外在的规定，然后来规范你、局限你这样子，啊，那有很多呢是好的，很多也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对女人的限制，用礼教。强压强加的，所谓的古典的女人有三从四德，知道吗？知不知道？啊，那三从哪三从四德啊？知道吗？三从：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三重，哎，这个我母亲那一代，他们还是很注重这个的啊。三重，未嫁当姑娘的时候，从父不是从夫，从父就一定要听父亲的话，以嫁从夫啊，嫁了以后就完全要听丈夫的话。丈夫死了以后变寡妇了，听谁的话？听儿子的话，尤其是长子，长子就变家长了。这个老一辈的人还很讲究这个东西。不，那老一辈的也都 快死光了，嗯，啊，然后四德，三重四德啊，四德哪四德？妇德，就妇人的德性了 啊，那要柔顺啊，要听人的话啦 啊那一类的，然后妇言，讲话就是要低声下气的，然后不能够多嘴啊等等啊，妇言，哎，那在男人前不能随便讲话啊，不能跟陌生人讲话啊，妇容，就是要打扮呐啊，哦，不能这个邋里邋遢的叫妇容啊，妇工，妇工就是做女工，就是做针线啊、裁缝啊那一类啊，那做鞋子啊、做衣服啊，这些叫妇工，这样，这叫三从四德。那，乃至于因为三从四德，然后还有呢，女人在儒家的那个系统里面，自古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你们看那个梁山伯祝英台有没有？就女扮男装偷偷去，去学堂啊，对，啊，所以很惨，哎。然后，然后孔子又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对。那女子无才便是德，那如果以佛来看，就女子无才即无德，对。那而且佛法里面，佛真的是余力平等，这个女人一样的要读书识字，而且要能够读经藏，然后修行，对，所以完全平等。所以有人提倡，所以中国有一些历代有人提倡说，佛儒不分，有没有？佛儒不分，然后把佛跟孔子等量齐观，乃至于说佛也是教育家，哎，佛不是教育家，那就把佛贬为跟孔子一样高，啊，所以现在在喊着佛陀教育啊，那都是错的，哎，应该要讲，应该就是把佛贬成凡夫了，你懂吗？哎，因为他只是教育家，只是老师而已。啊，所以，如果要讲的话，换一个字就好了。佛陀教化不是佛陀教育，哎，这样就没有过错，哎，这样就不会把这个圣人贬为凡夫，把佛的圣大智啊、大圣啊贬为凡夫，哎，那你看看嘛，佛这样子的心量，对一切有情的平等，啊，哦，然后成就一切有情，而不是压制任何一个一类，不是一个，是一类的有情，哎，你知道，就是人类的一半就被压掉了，对不对？啊，佛就不会这样子，所以孔子哪里怎么能跟佛比呢？真的是门儿都没有啊！那所以那个是颠倒，讲说如佛不分啊，这个是错的。不应该这样讲，哎，这个简单一句话讲，就对佛法，我现在很这个正式的讲，对佛法还没有起正信，哎，对佛法没有真正的完全理解、了解、信受，啊，所以还把它等同凡夫法、外道法，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渐渐令佛法没落堕落，你知道，因为它已经转型变成世间法一样，凡夫法了。但是佛法绝对不是凡夫法，以他的心量，然后以他的那个啊成就，那譬如说以孔子来讲，孔子他还是求 求名求利啊，对，不管他有多大学问，但是他还是求名求利，他这个最究竟的最后的目的还是这个，那最后目的就是为了要政治，对，为了要治世啊，要做官呐、啊，啊，要治世，治世就是做官呐、啊，所以你看看《论语》里面，这孔子教弟子，他们最后的目标还是要求职。那个求职最好的职业就是到皇宫里面去做官，到宫廷里面去做官啦、啊，所以然后这里面就是跟名利就是在一起嘛，就是求名求利嘛，对，所以孔子怎么跟佛比呢？真的是没得比，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要认识清楚啊，但自古。从明朝开始就认不太清楚了，从明朝开始不是现在这样子，明朝就有人提议儒佛道三教齐修，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大法师这样提倡了，很糟糕的事啊！儒佛道三教齐修怎么办呢？所以前一天前几天还有弟子跟我讲说，他以前这个走错路了，去跟人家学那个什么佛道并修，那这个还不热闹呢，还加一个，加一个儒才热闹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儒佛道三教齐修，现在还有五教共修了，对不对？然后五教共修的有一个人，有一个女人啊，她提倡这个啊、然后一贯道也就是五教，不过那个一贯道的五教不是又更复杂了啊，佛耶回儒道，听懂？回就是回教了。这是一塌糊涂，这吃大锅菜这样的，好，所以佛法真正能学纯净的佛法，能够有纯净的认识的，就不容易，你懂吗？你就是要很认识清楚，而且能够坚持，很难。为什么？因为。这世间有诱惑力，很大的诱惑，各方面的诱惑，名啊、利啊、权啊、势啊等等啊，种种方面的诱惑，所以都会让你这个，妥协，好，所以我现在提倡的这个是。很不合时宜的，正法复兴啊，很不合时宜，很不流行，自古就不太流行，但是我就是想要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流行的起来。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努力把它让它流行起来？可以哦，拍手。正法流行，众生有望，对不对？好，但是这个不容易，真的。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啊。其相云何？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法。啊，接着我要讲快一点的。这个究竟位的菩萨所证呢，就是无漏界，而且他的境界是怎么样？是不思议，而且是善，绝对是善，纯善，而且是真常。这个善是纯善，常是真常啊。 安乐解脱身啊，这个住在这个境界里面，都是常自安乐的解脱身。大摩尼，摩尼就是释迦摩尼，那个摩尼就是即墨的意思。释迦摩尼佛就即墨能人嘛，对不对啊？这个即墨啊，即然默然啊，这默然的意思是什么？这默然不是不讲话。你比如说释迦牟尼是不讲话，那为什么讲那么多法？对不对？不是那个意思。默的意思是离凡外的言说细论，正离言法性，这样这叫默。所以不是说不讲话啊。那个因为这个凡夫业障重嘛，所以啊，我们这个举行什么八关斋戒或是什么哈，这个专修的时候都讲都要禁语，对不对？但事实上，佛没有提倡禁语，哎，那佛只说不说杂话。啊，不说其语，啊，然后语多讲佛经，啊，这样子。那但是你若可以讲话，然后又没有读几本佛经，然后一开口就讲废话，对不对？然后。八关斋戒的时候也是这么聊天，那就浪费时间了，所以干脆就把嘴巴封起来，说不准讲话，那所以一八关斋戒一完的时候，然后一开口就好像黄河出闸一样，就奔流不止了，所以。这个凡夫就是这样子，这个，他要嘛就，他要嘛就讲个不停啊，讲很多的废话，然后要不然呢，你要叫他都不要讲话，可是你要叫他讲说，你可以讲话，但是不要讲废话，要讲有意义的话啊，然后，不多言。不要讲废话，他又办不到，他就办不到，那所以咯，这个从这个末法时期啊，或是相法末法时期啊，这个一讲到这个修行啊，就禁语，禁语事实上不是佛法，是外道法，原来。佛法没有提倡禁语，佛法只叫你不要讲废话，讲没有营养的话，然后讲绮语、妄语等等啊，而是要讲有用的话、有意义的话，但是没有办法，这做不到，所以只好干脆都不要讲这样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修道院里面，他们在晚祷以后都有一个 grand silence， 也就是说晚祷以后就不准讲话了，那个，所以我说那印度外道也是一样，就有禁语这样的，但是佛法没有这样的，佛法，所以佛法是最理性最人性的，可是哦，众生就是没理性，对不对？然后也没什么人性，所以你叫他做人性的话，理性的他做不到，所以只好变成跟外道一样，非理性的，不要讲话，那就一切都很寂静 ，OK， 大家都好修行这样的，那事实上，这个禁语要你了解。不是佛法，乃至于断食，有没有啊？ 所以佛法没有叫你不吃饭，要吃少一点，不要吃那么多，然后最多最多是过午不食啊，对不对？或是日中一食，但是不是说你都不要吃饭，那都是外道法。所以你都不要吃饭，都不要睡，都不要睡觉，都不要讲话，这个都是外道。但是佛法，你讲要讲对的话，讲有用的话，啊，那吃饭吃有一定，然后照那个佛所规定理性的那个最健康的，哎，你在那个时候，你如果照佛的那个方法来讲，你也不用减肥了，对，啊，然后，所以佛法真的是最棒最棒最理性的，哎，最没有说这个束缚人的那个理性的那种自由的那种啊，东西，哎，那你看看，所以佛令一切众生皆得解脱啊，而且很自愿的去这个遵守那些戒律啊，那相对于刚刚讲那个儒家呢，他种种的拘束，种种的拘束，可是到后来都只是阳奉阴违啊，对不对？啊，这是做表面工作，都变成这样子，哎，所以就是所谓的假道学啊，哎，道貌岸然呐、啊，哎，那道貌岸然是什么意思呢？道貌岸然用台湾话讲，就说装成一块。叠一叠，意思就是做作了，这样子，哎，很做作，台湾话又成假仙的这样子。哎，但是佛法就纯乎自然，哎，那个所有的那种，戒德戒威都不是装出来的，都是很自然的这样子。因为你持戒自然就有那样的德性出来啊。好，所以那个啊、所以你看，相对于这个儒家束缚人，乃至于就是尤其是束缚女人，但是这个佛法，这我们释迦佛呢是解脱一切人，乃至于解脱女人也是解脱，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是要这样子来比，你才会更能够欣赏佛的好处，佛的伟大了不起，世界上无有比啊。好，那顺便讲到了我们到那个1960年代开始，西洋就有提倡出女子解放运动，有没有？女子解放运动，我告诉你哦，这是西洋需要女子解放哦。我们中国哈、哦，自从这个就孙中山革命以后，也就根本不需要女子解放，因为那时候都解放了，哎。那个而虽然以前这个受儒家人控制，但是啊，他又提倡一个男主内男主外女主内，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那个女的是王啊，对不对？女王啊，而且女的是王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一切的家政以及经济控制在他手中，钱是他管的，他是财政部长，对不对？这传统的这个中国家庭是这样子，哎，虽然男人很神气啊、哦，很大男人主义，但是钱是在女人手中，对。可是西洋传统都不是这样子，自古以来威风的是男人，管钱的也是男人。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吗？哎，这个美国这个管账的都是先生，哎，然后要付 bill 付那个账单的哈、哦， 水电啊、瓦斯啊、汽车啊什么，写的支票全都是男的在做，没有女人做。那女的反过来，你知道吗？女的反过来是要跟先生领零用钱，领薪水领零用钱，你知道吗？你要住过美国你就知道了，都是这样子，绝对没有说女人管账，然后先生跟他要零用钱的，没有这回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当然要求，叫做解放嘛，对，这个，但是中国女人有什么好解放的？钱都握在你手中，然后先生一出去，是这个皮包里面只有100块或是1000块台币，对不对？然后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要跟他领一次零用钱，对不对？所以谁是老板呢？管钱的是老板，发薪水的是老板，对。那西洋就不是这样子啊，那个先生赚多少钱哦，或是银行有多少存款，甚至于这个太太都不知道，因为他只有领薪水嘛，领那个零用钱啊，乃至于就是说，虽然叫他买菜，买菜有一定的钱给他啊，然后是家用的，然后那给他个人，就是太太个人，他要比如说要去洗头啊，要添一点什么东西啊，那些都是算零用钱，都是丈夫派的，丈夫给的，你知道吗？每个月或是半个月给一次。所以这就是西洋人跟中国人的不同，所以中国女人哦，就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就活得很威风，你知道吗？很威风啊，对了，不是说怕太太吗？对哈，中国有所谓怕太太，西洋就没有所谓怕太太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当然要怕太太了，因为钱都在手中啊，这不给的话你就没有零用钱了。OK， 但是西洋人呢确实真的是怕先生，真的是怕先生，这是由于他们老祖宗这个亚当夏娃以来，因为夏娃一直都是被责备说是害人精啊，对不对？那真的是，这个儒家所说的女人是祸水这样的。可是我又想这个句话，我从高中就想这句话，这个女人是祸水，可是你男人如果不去戏水的话，你怕什么祸水？对，那你就因为要去戏水去玩水，所以你会跌到水里面死掉嘛，对不对？这要怪谁？对，所以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的那个文化里面种种的丑化女人啊，乃至从那个小说里面都这样子啊，说就照那个神话说这个女人是祸水啊，然后妲己拜纣王啊，有没有？那纣王你自己要拜跟妲己有什么关系？你自己迷于女色，然后不管国事，对不对？然后要讨好你那个旁边的小女人这样子，然后一天到晚就玩乐，这跟妲己有什么关系？他背黑锅，你知道吗？那你说像杨贵妃说，她也是拜唐明皇嘛，对？那又怪什么杨贵妃？杨贵妃那个时候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这唐明皇那时候已经是50几岁的这个叔叔了，对不对？欧吉上了，对。然后留了一把胡子，那个老公公，然后就吃嫩肉这样子，那你自己贪色，对，这 怎么能够怪那个一个十八九岁的一个姑娘，是不是啊？所以我你看学佛就是这样子，好，你知道吧？这眼睛雪亮啊，这个就可以洞穿了一切的虚伪的东西。所以哈、哦，我就替女人翻难了，女人实在是无过的啦啊，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从女人来嘛，对不对？没有妈妈就没有我们嘛，对，所以女人有什么过错？没有的啊。以佛法来讲，众生都平等啊，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嘛，臭男人嘛，对不对？啊，好，接着，大摩尼明法，这个大就称赞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所得到的法，所得到的称为法，法就法身啊。这个法身哈、哦，这唯识学这里讲的这个法身，跟我们一般通教讲的法身不太一样。我们通教讲的法身就五分法身，对不对？啊、哦，像那个《六祖坛经》里面也讲五分法身嘛。哪五分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对不对？啊，那但是这里不是讲五，不是讲这五个，也是五个，但是不是这五个。真如加上四智，四智就是转这个八识为四智的四智，以这个真如为本，然后转得的这个四智合在一起，就叫法身啊。好，看注释。究竟位，这个是指妙觉菩萨证到如来地以后，入菩提果觉之位，此位乃最极清净，更无有上，故称为究竟位。我讲到这里，我打个岔哦。比如儒家哦，他的教法里面哦，还有一个很糟糕、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就提倡女人的贞洁过了度啊，所以他们有古代有所谓的贞妇、烈妇，听过没有？贞妇的意思哈、哦。这是特指啊，就是结了婚以后，然后先生死掉了，他不再嫁，这种叫贞妇。对，那什么叫烈妇呢？烈妇就是先生死了以后，他殉夫而死，叫做烈妇。啊，然后那如果有殉夫而死的呢，然后这个县官呢就会往上报到朝廷，朝廷就给他褒奖，写了一篇很长的这个褒的文呐 就是皇帝的那个圣旨啊，这个一个褒文，然后给他建立一个贞洁牌坊。贞洁牌坊知道吗？你看过那个佛寺的那个山门有没有？啊，就说在他们的那一线那个地方，给他做一个好像那个山门那样子，然后把他的那个事迹都写上去。然后来这个嘉奖他啊，就是来嘉奖那个殉夫的人了、啊，这样的啊，所以这就扭曲人性，扭曲形象，对不对？啊，实在不应该这样子的，对不对？啊，这个我最近在看那个日本那个平安时代的历史啊，他们在平安时代的时候，也就是在西元。九世纪的时候啊，九世纪、十世纪就已经立法说，不准殉夫或是殉主人呐、啊。我们古代也有这个员外死啦、啊，然后很多奴仆啊要跟着殉死，他就规定了立遗嘱啊，就谁应该要殉陪葬啊，等于是陪葬。哎，那陪葬还有两种，一种是。先自杀了死了，然后把他葬了。另外就是活埋，你知道？ 就盖了一个大墓，然后就好像埃及的法老王有没有？那个金字塔，对不对？金字塔对哈、哦，然后进去以后，然后整个都埋在里面，埋死了，活埋了。那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套，都很残忍。那平安时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禁止，所以他们比这一方面呢、啊，比我们中国还要人道一点。但我们中国一直持这种事情持续很久，那这都是很变态，你知道，很变态。这为什么要凸显男人的权威，你知道吧？所以压制女人，所以种种这种等于是一种 trick， 你知道 trick 知道吗？怎么翻译？类似，就是玩的那种把戏啊，这都是很不好的一种心态，对不对啊？好，看这个旧敬畏，入如来地以后啊，就入菩提果觉之位，这个位是最极清净，更无有上，所以称为旧敬畏。住无上正等菩提，住。安住，住就是安住，无上正等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是显示佛的果觉是最究竟、最殊胜的。无上是用于显示菩萨虽亦已证菩提，然而菩萨所证的觉道仍为有上啊，菩萨的觉道还是有上。只有佛所证的才叫做无上，是最高的意思了啊！究竟出过一切正等呢？这是用来表示，跟那个外道啊，外道虽然有时候他们也有所觉，但是他们的觉都是不正，所以不是正觉。外道也是有觉的，不会说都无觉了啊，但是他那个是不是正觉？至于二圣所证的呢，虽然是属于正觉，但是他的觉并不平等，因为他不见平等真如，所以心有心厌，所以心涅般而厌生死啊，因此他所证的就不是等正觉啊。那么一切世间出世间，只有佛世尊所证的觉是既正又等。啊，既正而且又平等啊，所以称为正等菩提啊。这个等的意思是平等，这平等的意思就是说，见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这样的。而且不只是见一切众生悉皆平等，也真的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一切众生，不管是心。不管在心里面所想或是教化众生，都一律平等，没有高下。但是我们佛法现在就有很多地方变质啊，这个道场里面也有 VIP 室啊，这个比较大护法就去 VIP 室吃饭啊，那平常人就在普通餐厅吃饭，这样的。这就不平等了，对。那这佛法里面不是有等师无差别，对，就一定要等师，而且要这个在受用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平等，就在那个餐桌上每个人都吃的都一样，不能说大和尚就吃多一点好一点特殊一点，没有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当然你可以吃，但是、哦、不能在那个地方吃，你偷偷的在你疗房吃啊，再往下你知道吗，佛的法里面最了不起最伟大的就是这个平等那这个平等是什么？平等就无私了， 对，那平等就无偏啊，没有偏爱啊，没有偏心啊，对不对？啊，那这很难的。那为什么偏心？第一个是自己的感情，第二个是为了利益。有的是为了，比如说父母偏心是感情啊，那如果说这个做师父的对信徒有偏心，那是为了利益，多半是为了利益，因为他供养比较多，就对他好一点嘛，对，好像觉得好像也是应该的，是不是？那大家好像也都认同，但是那个是违背佛理的，也或者甚至于说是违背佛教，佛之教法这样的，但是很难呐，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佛法都回归世俗了，这样的。好，就往下看。所以，只有佛世尊所证的觉啊，是既正又等，啊，还平等。因为他很正，他觉得他是最高，对不对？那么最正。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高高在上啊，看下面的人，对不对？就好像耶和华一样，对不对？啊，但是佛就不这样子了。佛，我是很高，但是你们呢？你们跟我一般高，你们的本性跟我一般高，皆有如来性德，只是因为妄想执着，所以现在看不到，不能证得。我就是要令你与如来无异。你看这个胸怀，你看实在是不得了。好，因此无上正等菩提为佛与世尊为佛世尊之所独证，而不与九法界共有。初藏原名，初藏就是在这个位中呢，超出烦恼所知等一切藏，原名是一切福智功行圆满光明。下面一条，能尽未来化有情类。所以你看看，我们佛法传承了这个2000多年，然后不管是大圣小圣的这个出家乃至于在家都一样，只要你持戒都很心甘情愿，而且很欢喜的，而觉得很光荣的持，对不对？然后一般也都做得不错，那尤其是出家人，对不对？那当然不能完全很清净啊，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过，对不对？可是你看看这个基督教啊，尤其是天主教，这天主教他们呀，到现在还是提倡这个，就说神父是要独身，对不对？就他们的戒律是这样，神父是不能结婚的，是独身的。但是这个基督教，也就是新教啊，是在15世纪开始的，16世纪马丁路德革命了，宗教革命啊，开始就有新教了，叫做抗议教徒啊，那时候就把那个神职人员就还俗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神职人员呢，都是结婚生子的。所有的这个牧师啊，乃至于英国国教的那个神父啊，也都是结婚生子的啊。但是真正的这个我们中国所称为的天主教啊，这个翻译翻得不好，而翻译得很差，因为根本一塌糊涂啊。因为 Catholic 是普遍的意思了啊，那我们把它怎么翻成天主教？这很奇怪。那还是规定神父不可以结婚，可是虽然不可以结婚了，但是呢自古以来一直就都有犯淫戒啊， 啊，乃至有私生子啊这样的，乃至于有这个性骚扰、性侵犯，这个美国前几年这个光是美国的那个天主教就赔了不几十亿还几百亿给那个受害者，有很多那个性侵儿童啊，性侵女信徒啊，那一亲都是亲好多年了，十几二十年的都有。为什么？因为被神父侵害了，他也不敢讲，然后还说这是主要你这样做的，你这样做有功德。很多骗色的那个，这个不只是天主教，很多骗色的，道教、佛教的那种啊，就是附佛法外道的，都是用这个招式啊，说你这个佛菩萨说你这业障太重，你要献身给我，你才会有功德，这样子。那么，所以光你看，光是赔给那些受害者就几百亿美金呢，那你看很普遍呢，这个很普遍。那我们佛法，对我们以佛法来看，这是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哪有这样的事，对不对？啊，我们偶尔有一些独立的个案哈，就已经很不得了啊，这个都轩然大波了，对不对？他们就这样子这样搞，这很普遍的，乃至于你看那个19世纪的那个英诗里面啊，有一个叫 Robert Browning 啊，他就写了很多讽刺那个神父的那个诗啊，他那个诗叫做 Dramatic Monologue， 就是戏剧性的独白。那有那个神父啊，他自己就是独白的时候就讲出来说他的那个什么叫做私生子啊，然后他有多少遗产要留给他等等啊，这反正就是很可笑就是了，好，但是我们佛法里面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好，所以这就是表示说我们佛法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光是这个就说就是不能结婚，就是独身啊，独身的这个要求啊，他们就做得很苦，你知道吗？做得很辛苦，但是佛法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有些居士也都能够常修犯恨，对不对？我说有些了，好吧，当然能够居士能够常修犯恨的，这个都是是很特殊的修行人了，因为这个不是用忍的，这用忍的没办法忍，是不是？你的修行的功力啊，自己素习的那种所修的善根，它自然就不会有那种欲望，很难想象哈，我告诉你也不会太难想象，本人在学佛的第二年就开始心放犯恨了，然后就都没什么问题，往下看啊，能尽未来化有情类，即尽未来际度化一切众生，故知成佛是为了度众生。有一个人问啊，也就是我有一个美国的弟子，他还是硕士呢，他问我说，师父，这个成佛以后要干什么？ 意思好像说成佛以后很无聊的样子。那这成佛以后干什么？尽未来际，广度众生嘛。对，因为自己已经解脱了，没有苦了，所以令别人也解脱，没有苦而得乐，这样的。还有些愚人以为成佛以后便没事干了，好像失业了一样，是吧？那这样实在是愚痴愚昧无知啊！还有成佛是为了度众生，反之呢，也可以说是为了度众生而成佛。我问你，佛为什么要成佛？佛为什么以及为谁成佛？是为他自己成佛吗？不是。如果是为他自己，他不需要成佛，他成阿罗汉就行了。可是成阿罗汉跟成佛差很远，你知道吗？成佛要修三大二乘其劫啊。所以那成阿罗汉相对不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以时间来算了，百万分之一都不到，你知道吗？因为你从那个外凡位进内凡位，内凡位然后就证了虚陀环，虚陀环以后七生七死就证阿罗汉了。对，那你看这七生七死就很快了，但是我讲过，这个要成佛，要修三大二生其劫，然后最后一百劫修三十二相，最后一百劫啊，一百劫我跟你讲过有多久，太久太久了。那最后一百劫修这三十二相干什么？只是为了要令众生见之欢喜，就这样。就好像一个老爸，他出去打拼，然后回来以后就买一些玩具给他孩子，干什么？而且那个玩具都不便宜啊，是不是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令孩子欢喜啊。对，那因为众生欢喜，所以容易受教。你看了你就讨厌，怎么会听你的教呢？所以一看你看着佛就欢喜，然后欢喜有什么好处呢？你知道吗？欢喜很多的好处，太大的好处，你在心欢喜的当下就没有烦恼，你的所有的烦恼就是因为一起欢喜心，所有的烦恼都当下都融掉，都不见了，对不对？所以看了佛欢喜，然后当下都完全没有烦恼，所以心不只是清净而已，而且还是不是零度啊，清净就零度啊，欢喜是 plus 的，对不对？是加分的啊。所以呢，心清净又欢喜，所以呢跟善法相应，所以就很容易摄受佛的法，知道吧？所以佛菩萨真的是用心良苦。要换了是吧？好，那相对于你看，我上次讲过说那个阿罗汉他不度众生嘛，所以你看那个十八罗汉呢，每个人的样子甚至于很多都很怪啊，对不对？他也不甩啊，对不对？我就是这样怎么样，对不对？我生已尽了，对，那我管你什么，我反正我已经解脱了，管你什么，对。那所以你看得不高兴那就是你的事，对。但是佛菩萨就是用心良苦，想尽办法令众生欢喜，乃至于就是修三十二相， 就光是修三十二相，为了令你一见欢喜，修了一百劫。你看这个有多慈悲啊！他那三十二相不是修给自己看的，也不让他修了三十二相，每天一天到晚都拿着镜子看的，对不对？然后自我欣赏这样的，然后一貌比潘安这样的，所以慈悲到这种地步，啊，所以如果只求自度，就不需要成佛，阿罗汉就可以自度了嘛，对不对？度什么？就度烦恼嘛，度生死嘛，对。但是如果要度众生，那就太不容易了。你要圆满三身四智啊、哦，翻过去了206页，才能够度化一切有情。而且你不只是为什么说度化一切有情呢？因为你要三身四智而可以做千百亿化身才能度一切有情啊！你光是只有一身的话，你看你能度多少？是不是有限嘛？对，所以这个已经就是真正达到就遍法界虚空界，这无量有情，它都能够分身化身去度，这样的。所以，这跟度你自己一生，那差很多嘛，对不对？哎，你如果是一个独身汉，对，那你自己要吃得饱，穿得暖。这容易啊，但是你若一大家子，那一大家子是有几千几万个孩子，那你要把那几千几万个孩子养得饱，你看容易吗？对，所以要度化一切有情，就是那不只是几千几万而已了，对不对啊？所以佛菩萨的这个福德啊，威神啊，真的是不可思议，慈悲不可思议。那福德威神都是由于从慈悲来，对。啊，今天讲到这里，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